往事如烟之二，红色年代的虚假与真实。人世间有多少真实，多少虚假，但至少我们会觉得一颗童心会有几分是真实的。不过这也要看这个孩子生在什么年代，生在哪里。因为在中国的那个红色年代，真实并不属于单纯的孩子。听父母说，在我们大院中有一个顽皮的小男孩，有一天他拿着木头玩具枪玩耍，无意间他朝着太阳练瞄准，砰砰，于是他的父母竟因他天真的举动而被打成了反革命，罪名是对红太阳怀着深仇大恨，指使儿子朝着毛主席开枪。当时红太阳就等于毛泽东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不知有多少人因冒犯太阳而冠上莫须有的罪名。到底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虚假？在那个制造冤狱的年代，谁能说得清呢？那是一个鸡飞城市的年代，人们冤狱看多了，谎话说多了，心中早已麻痹，连孩子都活在虚谎里。从幼稚园开始，我们就学习一种虚谎的礼仪。每天清早七点多钟，我就会从睡梦中听到妈妈催促的声音，小凡，你快起来，你的小朋友们都开始早寝室了，醒一醒啊。朦胧中我听见一群孩子们已在背诵请示词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，祝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。那个年代，几乎每个清晨，每个单位，每个人都得在毛泽东的卦象前说一些类似的套话。那词句与古代臣子朝见皇帝一样，只是不用下跪，而是手持毛主席语录向上扬一扬，以表示对他老人家的忠心。虽然我们这些孩子并不理解这些政治术语，但我们个个被教导，让你做什么你就做，不问为什么。不过你私下听到什么不乱说，看到什么不言语，因为祸从口出。童言可以让父母被打成反革命，不经意的话会被人告发，或被拉到台上批斗，或被活活打死。反正在那个年代，说真话绝不是一件好事。那个时代真真假假已分不清，是非对错也无人过问，反正跟着上面走就没有错。在我上小学时，学校已不太像学校，课本常常缺货，一学期上了一半书才印出来。很多时候老师就用毛主席语录作为课本，我们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读到老三篇。虽然我并不明白所读的，但我却因此认了不少的字儿。那时我们几乎没有课外读物，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，其余的文学作品全被打成毒草。什么是毒草？谁说得清？上面说那个东西有毒，谁敢反问一句？不过这八个样板戏倒是我在童年时代唯一感到有趣的书，只是它并不真实，里面都是高大全一类的英雄，嘴里唱高调，心里没感情，无妻无子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只会干革命， 是一个个彻头彻尾的怪物。那时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不是怪物就是虚假。学校早已不教孩子念书，却提倡什么开门办学，就是让学龄的孩子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课堂，而是浪费在工厂、农村，去接受工人、农民的再教育。说穿了，不过是把学龄的孩子当作不要钱的童工，让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、农民成为孩子们的老师，教孩子们做工。当时，知识分子已定为臭老九，是被改造的对象。大老粗教导读书人，已是见怪不怪的寻常事。而我们这些红色的小学生当了童工，还得学会唱赞歌，学写文章歌颂这种浪费时间的政策。每次当老师布置这样的作文，我都不知道如何去虚构心中根本没有的情感，就找到几本模范作文集，从中抄袭一些歌颂接受再教育的段落，再用想象力虚构一些情节，配上华丽的词藻，添油加醋一番。没想到我的这种抄袭之作却常常引来一片赞许。我发现写作并不需要自己创作，只需要加强抄袭的技巧，文章也不需要流露内心的真情，只需要制造美丽的虚情假意。父母看到我喜欢写作，就再三嘱咐我，你写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要写自己内心的真情，因为白纸黑字，你的字句会成为罪证，你想赖都赖不掉。可是我从小就没有什么朋友，文字是我倾诉的工具，我就常常将心思倾注在日记里，因此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。在我12岁那年的一天，我心里实在闷得发慌，就写了一首抒情诗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。诗中我描述自己落入了一个黑沉沉的深渊，我等待着，渴盼着，心里非常沮丧。忽然我看见一双有力的大手，听见一个很有磁性的声音，把手伸给我，让我带你走出这孤独和迷茫。在那首诗中，我只是抒发了内心的苦闷和渴望，毫无政治色彩，却被同学抄去并交给了老师。霎时间，这首小诗就荡起撼然大波，有的老师说写得好，有真情实意，有的老师说这是一首反动诗，应该全校通报批判。幸好母亲人缘好，找关系疏通了一下，我才逃过一劫。从此我被禁止写日记，除非每一篇都让父母检查。我想，如果私人日记不能记载自己内心的真情，就失去存在的价值。从那时起，我停止写日记，直到成年以后。我常常问自己，是不是真实的情感都只能藏在心里？是不是许多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呢？如果真情无法与人倾吐，也不能私下写书，那么人为什么被赋予情感以及表达情感的能力呢？其实在那个时代，还有一个比无法吐真情更大的悲哀，就是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。这不仅是政治家们官运亨通的秘诀，也成了小学生的通病。记得上一年级的一天，老师让我们填写自己的家庭出生， 就是父母是做什么的，这本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但在那个说谎的年代，我们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。我们面面相觑，彼此询问，什么出生最红呢？我们谁也不敢填错，而成为众矢之的。贫农，有一个同学回答得十分肯定，可是我们都出生在武汉市，父母怎么会是贫农呢？但最后我们还是选择异口同声，我们都出生贫农。老师听着学生们的谎言，脸上没有半点惊讶，只是顺着谎话说下去，既然你们都出生贫苦，就不要忘记毛主席、共产党的恩情。那个年代人人都说谎话，面对一群孩子公开撒谎，老师也只好顺水推舟了。但是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虽然现在红色恐怖已不复存在，但为什么弄虚作假的风气却盛行在中国大地呢？似乎法律拦不住，强权压不垮，它已如洪水泛滥，如火山爆发。此刻当我们愤怒声讨社会上每个缺德的谎言时，我们是不是也该面对昔日撒的种子呢？那是一个荒诞无忌的年代，人们不仅不能说真话，也要学会压抑天然的情感，即使离别也不可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，否则会毁掉自己的锦绣前程。在我七岁那年的某一天，母亲一回到家就倒在床上抱头痛哭，嘴里不停地说，我可怜的孩子。我和哥哥见状吓得呆呆地看着母亲，原来母亲被领导找去谈话，让他做好心理准备，要他响应党的号召去农村插队落户，也就是说他要带着我们迁往农村去接受党给他的光荣任务，而且我们的城市户口也可能因此被取消。母亲听到这样形同流放的消息，怎能不觉得晴天霹雳呢？此时父亲仍不在家，他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，遇到这样的事，不管他心里怎么想，外面还得摆出一副高兴的样子，嘴里还得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我要一颗红心响应党的号召等等。所以他的哭泣也只能局限在家里。不过母亲的活动能力非常强，也善于经营关系网，经过他一番折腾，他那插队落户的厄运改为下乡巡回医疗，流放农村的无期徒刑缩短为一年的走乡串巷，背着药箱为农民看病。其实在母亲工作的大医院中，人才济济，也人满为患，医院送一些医护人员和药品到缺医少药的乡村去，是一件有益于社会的善事，但政府却用强迫的手段把善事变成一场近乎抢劫的政治运动，搞得人人自危，妻离子散，而且还迫使被劫的人强颜欢笑，大唱赞歌。送母亲走的那一天，医院大门口人山人海，鞭炮齐响，锣鼓喧天，一条鲜红的横幅热烈欢送巡回医疗队挂在医院的大铁门上，这热闹非凡的场景却掩盖不了我们送别时心中的悲情。我混在道别的人群中， 勉强应付着母亲同事们的问候，但我避免与母亲说话，因为我担心控制不住自己悲伤的情绪。那一天，我只感觉心上仿佛架了一把尖刀，每动一下，就会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疼痛。我的心滴着血，我的脸却挤出一副笑容。那是一个难忘难熬的一天，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和其他队员们带着行李爬上货车，却不能扑在母亲的怀里大哭一场。一个七岁的孩子将与母亲分别一年，却不能在临别时流露真情。我的心在问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？做人为什么要这么累，这么难？我站在哥哥的身后，试着在货车中搜寻母亲的身影，但我没有看到她。后来我听说母亲当时看到我强颜欢笑的样子，心如刀割。临别的那一刻，她不敢看我，就躲在车中一个角落里，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。当车子开动时，母亲意识到她将与我们分离漫长的一年，心中的悲情如洪水冲破堤坝奔泻而出，她禁不住放声大哭，一直哭到目的地。因为她那次的感情失控，被指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人，那时一旦被贴上这样的标志的人，不仅不能入党，更不能晋升。其实他工作一向努力，人缘也好，但他在政治上就是无法成为被培养的对象。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在那样的环境中无法表现出革命的高尚情操吧。妈妈哭着走了，哥哥带着我回到空荡荡的家去收拾衣服，当时父亲仍不在家。我们除了去投奔外祖母，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。收拾行李时，哥哥发现母亲临走前写给我们的一封信，他一边读一边抹着泪。那是一封凄情绵绵的书信，字字充满了母亲的离别伤情。我却没有哭，心里只感觉好累。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浮在河上的一只孤叶，已感受不到秋天的悲凉，又仿佛是一只离群的孤雁，在灰暗的天空中独自哀鸣，谁会去倾听？那是一个难忘难熬的一年，我当时只有七岁，但我的心却好像十分苍老。那一年，外婆成了我们生活起居的唯一依靠。她是一个娇小的小脚女人，曾是乡村富豪家中的一位小姐，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。她不识字，只读一些三字经、女儿经什么的。她的人生观是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她生活的目标是嫁入一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，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。婚后他生了五个儿子，我的母亲是他的独生女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外祖母一家在土改时 就被没收了所有的田产，他的母亲也被逼上吊自杀。外祖母随外祖父托儿带女逃到武汉，从此这个可怜的小脚女人就担起了所有的家务事。当我和哥哥投奔外祖母时，几个舅舅仍单身在家，一个个像少爷一样，不帮忙做饭，也不做任何家事。可怜的外祖母整天吃力地挪动着小脚，在厨房里面忙出忙进。有时她坐下来休息，我就拿着小板凳坐在她的身边，帮她捶捶腿。我讨好的举动只能带来她短暂瞬间的笑容。她总是叹气，唉，可惜你是个女孩子，也可惜你是外姓，是外姓人，我疼你也是白疼了。每次我与表哥发生口角时，他都会提醒我，你是客人，对主人怎么不知道尊敬呢？其实表哥并没有与外祖母住在一起，不同的是他是长房长孙，是外祖母的心肝宝贝。而我虽然住在外祖母家，但在他的心中，我却永远是个外人。那一年，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只孤独的小鸭，漂泊在寒夜里的湖水中。每天，我独自上学、放学，因为外祖母家离我的小学很远，我就没有同学相伴了。那是一个孤独的一年，我除了做功课，其余的时间都独自玩耍，常常在大脑中编织着各种虚幻的故事。那里似乎可以出现一丝虚无缥缈的真情，似乎也有一种空泛的自由，我也似乎在这种虚幻中找到片刻的慰藉。那个孤独的一年，我并非都在孤单和寒冷之中，我也曾在那个特别孤独的世界中感受到一丝人间的温情。母亲走后，我就遇到一个难题，我不会梳辫子，我曾经试过，但每次都被妈妈埋怨一番，就觉得梳辫子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，就干脆放弃了。但母亲不在的那一年，我总不能每天蒙头扣面吧。母亲走后的第一个清晨，我提早来到学校，带着一把梳子，等在教研室门外，想找我的班主任彭老师为我梳辫子。她是一位中年女士，待人十分和蔼，虽然我有点怕她，但我不得不解决这个难题。当我看到他迎面走来，就怯怯地走上前去。老师，你可以为我梳辫子吗？
当然，
你可以天天来找我。他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怜悯，他的手非常轻柔。给我梳辫子时，我能感受到他的触摸充满了爱和怜惜。多少次我坐在凳子上，他的触摸常常让我的鼻子感到酸酸的，泪珠儿时常在眼眶中打转转。就这样，我每天在他爱的抚摸中整整享受了一年。有人说，十年动乱泯灭了人心中的真情，人们只讲革命道理，不讲温情，但我却从人细微的爱的举动中体会到爱的温馨。我想，任何时候，真情都会藏在一些有良知的人心。政策嚼不灭，强权压不倒，因为那是一种来自天上的柔和力量，似乎可遇而不可求，但也不用刻意寻找， 只需静静等待，切切盼望。我想，爱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。那一年，我还感受到另外一处特别的关爱，就是来自我的外祖父。尽管他有许多孙子，但他似乎不喜欢孩子，人们都称他为怪老头。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张参考消息从正面看到反面，对外界也毫无兴趣。但不知怎么，外祖父就是特别喜欢我。那一年，我竟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。每天，他会踱步走出他的房间，向我眨着眼，或者挥挥手，把我叫到他的房间。他会咕噜一声钻到床下，找出他的饼干桶，给我几块点心。在那个年代，点心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。不仅如此，外祖父还常常站在父亲的位置保护我，不许我的哥哥欺负我。他还教我学英文，在没有课本的情况下，我不仅学会了几句英文，也学会了国际音标。我至今仍不明白，外祖父也出生在一个乡村富豪之家，他怎么会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呢？对外祖父的身世之谜，我却未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，没人会说真话。哪怕是对自己的配偶和儿女，谁都害怕因出生而被牵连。按理说，在外祖父的那个年代，农村的富家大少爷只可能学习如何管理田庄，不太可能去学英文。偶尔，我听母亲说，外祖父从小是被一位美国传教士带大，所以他会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，而且发音非常纯正。在新中国成立后，外祖父因这个天分而一直在广州担任商务翻译。我觉得好奇的是，一个富家少爷怎么会与美国传教士凑在一块儿呢？我曾经追问过母亲，但他每次回答都含含糊糊。据说外祖父的哥哥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大概与那个美国宣教士有关吧。即使在红色的年代中，外祖父的哥哥仍每天像丹依里那样跪下来祷告，只是他没有像丹依里那么幸运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虽然他们全家已经逃到城里，但土改的时候，家乡的民兵追到城里，将外祖父的哥哥抓回乡下枪毙了，罪名是地主大恶霸。我不清楚他的死到底是因为他的出生，还是因为他坚定不移的信仰，也许两者都有吧。有时我在想，在我母亲的家族中，我是第一个信主的。后来，我的母亲也因来美国探亲而接受了耶稣，这是不是因神垂听了我那位老爷爷的祷告呢？他拣选我，是不是因着他的忠心而让我成为这个家族的祝福呢？虽然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，似梦似真，仿佛雾里看花，但我相信，我一生的祝福一定也源于这位虔诚的祖父吧。今天清晨，我又坐在后院，看着湖面上飘过的一层薄薄的雾团，往事飘过，又如云雾一般。红色的年代中，有虚晃，也有真实，有薄情，也有爱意。并不是无情的岁月中都是无情，也不是虚假的人群中都只是假意。我想，有人的地方，就有从神来的爱；有真情的地方， 就会有从神来的温馨。其实我并不后悔生在那个年代，因为特殊的年代会让人生不至于平淡无奇，每一个艰难都有每一首动人的歌，也许气势磅礴，也许气吞山河，也许凄凉悲哀，也许婉转动听。反正我不会因人生的平淡而失去生活的兴致，不会因日子的无聊而失去书写的话题。今晨当我端着一杯清淡的绿茶，品味这人生每一丝情趣，提笔继续书写这如烟的往事，往事继续如烟云，浮动在脑际，飘荡在碧绿的小湖。
是否愿意把门打开？